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们昨天已经分享了十字架道理的好多方面，我们已经知道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用世人的眼睛是看不透的，所以保罗说在灭亡的人实在是一个愚拙的道理。在教会里边那些糊里糊涂的信徒里，它也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以至于很多的人不愿意传讲，也逃避十字架。当我们说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圣经里边没有出现过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字。当我们说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那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才能够走的路。那条路可能很难走，弟兄姊妹，可能很艰苦，可能是一条窄路，但是那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就可以走过去的路。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通向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注意到，我们的主耶稣在讲那段话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主说进去的人也多，进去的人也多。然后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在那里用了两个字，很奇妙的，一个字是进，一个字是找。进去的人也多，找着的人也少。我前几天刚到郑州的时候，我妹妹非得拉着我去看一个叫一个什么世界武术节，什么开幕什么晚会，好几万人去参加。我说我不看这个东西。我妹妹说你要了解了解中国文化呀，要了解了解中国文化。我就跟着她去了，我就看见那个门呢、啊，几个大门就开着，那个运动场，那个人哇一直往里进，往里进呐、啊。成群结队的往里进，我就想到这个通向灭亡的门是大的，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他不用费脑子的，他就进去了。但是我就想，如果那个很大的体育场只有一扇很窄的门，很小的路，那时候几万人要进到那里边去，你就会发现好多人都会去找到那扇小门才能进去，不需要大门一开，哗，都进去了。所以呢，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说，这个要进神的国，我们要有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就是说，在这条路上，路是窄的，是艰难的，有时候超出了我们自己所能掌管的那样的一种情形，但是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走过去。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才能走过去的路。所以十字架的路本身并不是说这个十字架就是一种苦不堪言的东西，以至于这个十字架成了路，不是，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才能走过去的路。在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里，我们常常把它称作为基督徒的成圣之路。我们讲到了，昨天讲到了这个十字架的它的内涵，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那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用了好几个名称，但是说的都是十字架，好像有些时候他强调了十字架， 有些时候他强调钉十字架的基督，有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谈到是神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方面谈到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耶稣的工作，位格加上工作，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焦点。我们信仰的焦点，这就是十字架要传达的信息，要传达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说，因着他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着这样的内在的联系，我们说十字架是耶稣基督里边的，然后显明在外边，让我们神，让我们了解圣灵，让我们了解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想就是引导我们进入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是一切福音真理的那个中心，那个焦点，那个核心。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好好讲一讲圣灵和十字架的关系。这一次我想我们就十字架与因信成圣的关系。昨天我们也讲到十字架有它的永恒性，不是短暂的，不是在哥哥他山上十字架才出现在那里。哥哥他山上是神救恩计划的高峰，是神启示十字架，启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个高峰，那个高峰。但是从永远到永远，十字架都在神的旨意里，都在神的旨意里，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边。这是我们今天能够那么有把握地喊出十字架永远是我们荣耀的一个基础。十字架我昨天说也是内在的，内在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侍奉主的人，属神的儿女里边应该有的那种东西，是能力，是性情，是性情。昨天我们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他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原来是借着十字架显明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的舍己、谦卑、顺服，不单单是到这里为止。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实际上还包括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那里也说到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把他升为至高，那个荣耀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荣耀。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宝座一直降杯，一直降杯，一直降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个降杯是一层一层的降杯，一直降杯到什么程度？一直降杯到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致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从天上的宝座降卑，降卑，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就看神将这降卑到底的耶稣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这是父神借着十字架要成就的东西，所以那是一种内在的东西，那是内在的东西。因着十字架有这样的内容，因着十字架和我们的侍奉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昨天我说到，我们要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态度，一直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持一种敏锐。什么时候我们对十字架保持一种敏锐，什么时候我们属灵的那个境界就保持在一个很高的境界上。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对十字架的敏锐，我们就从那个高的属灵境界跌落下来，跌落下来。什么时候我们对十字架保持一种敏锐，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 以十字架为根基的这个信心，就是非常的稳定。就像昨天哈巴谷书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必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必使我稳行在高处，稳行在一种灵性的高处，灵性的高处，这是很奇妙的。像玛利亚，昨天我们讲到，她对耶稣的十字架是那样的敏锐，在所有的门徒里边，在所有在玛利亚周围生活的人里边，没有一个人像她对十字架有那样的敏锐。为什么她有那样的敏锐？我们只能说那是主特别的拣选，主特别的拣选。但是，作为人有没有自己的责任呢？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中，马大和玛利亚不是在一个家庭里生活吗？为什么玛利亚能够对主的十字架有这样的敏锐，而马大没有？他服侍，他忙乱，他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他抱怨，并不是说侍奉不好，并不是说做那些事情不好，而是主耶稣基督一定要他的门徒，要他所爱的那些孩子们借着十字架进入真实的侍奉，这是主对他的门徒的要求，不是让你远离十字架，躲避十字架，在十字架外边绕来绕去的那种侍奉，那种侍奉永远不能够进入神的心意。所以当借着十字架进入那种真实的侍奉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会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一件美事。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这件美事，以为纪念。所以保持一个敏锐，就看出来十字架与侍奉之间的关系。十字架会使我们的侍奉变成一个全然的奉献。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个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样的一个献祭，就是全然奉献，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让他来使用的一种侍奉，一种奉献，一种奉献。我们昨天也讲到了一些对十字架的这个误解，十字架的误解，把十字架等同于苦难，把十字架等同于我们生活中的那些负面的因素。这些都使我们都成了我们有时候逃避十字架的一种理由。因为既然是苦难，既然是患难，既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软弱，有时候是很想逃避苦难的。就像昨天我们说，一抓住以后一让罚款，因为罚款就可以不去被拘留啊，不坐监牢，拿钱就可以换出来一种换来这个逼迫的减弱，那是我们的本性里边的软弱，是我们那样做。所以十字架会使这些东西被慢慢的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清理掉。在诗篇，我记不太清楚是不是118篇那里讲到这个，那里边有一个很好的描写，可能是在118篇，我记不太清楚了，对不起。那个地方在诗篇的某一处讲到这个，要把祭牲拴在祭坛上，那是在哪一篇？118篇，对。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这节经文真是一节很奇妙的经文。这个如坛角在旧约里边，那个祭坛常常是十字架的一个象征，因为在那上面是要献祭的。有时候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些人 他把这个活祭做另外一种理解，说既然是活祭不是死祭，就有可能从祭坛上面跳下来，就可能去因着软弱去躲避十字架。但是十字架有一种功能，一旦你被它所吸引，好像就有一个绳索会把你拴在坛脚那里，神会把你拴在坛脚那里，会把你的生命和祭坛和十字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圣经中很奇妙的教训。昨天我们也说到十字架与因信称义的关系，讲到十字架是因信称义的基础。十字架好像是一扇门，是一个桥梁一样，你开了这扇门才能够进入因信称义的那个实际里去，经过这扇门才能进去，它是一个桥梁，走过去你才能够进到因信称义的那个实际，那个实际的属灵状况中去。今天呢，我们将借着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里的信息，当然不可能全部去讲了，我们来看一看十字架与因信成圣的关系。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新生命的一个起点，我们因信被主称为义，我们原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因着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神因着我们穿了耶稣基督的义袍，他就宣告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信的是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神，之所以神能够称罪人为义，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按所定的日期，这是在五章第六节，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当他为罪人死的时候，神就可以因着他儿子的死称罪人为义，那个地方说到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那个字是个很奇妙的字，所定的日期是个很奇妙的字，那个所定的日期的意思就是基督在最合适的那个日期里，时间里，基督在最恰当的时间里，基督不能够在那个日期之前，也不能够在那个日期之后，就在最恰当的日子里为罪人死，下面说到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里义人人人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种人，意思就是说为这样的人去死基本上没有人去做，或者有些人去做，或者有人去为所谓的义人人人去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因着耶稣做出的工作，神称我们为义，所以十字架就成了神称我们为义的这个基础。离开了对十字架的了解和认识，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无法进入因信称义真理的那个实际中去，没办法进入。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生命，新生命起点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成圣之路。成圣之路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延续，一个走成圣之路的人，他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第一个特点是，他是一个穿着耶稣基督义袍走成圣之路的人，也就是说，他是带着十字架的印记，凭着十字架的能力走成圣之路的人。这是很奇妙的。我们有时候一说走成圣之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是不行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是要靠肉体成全是不行的。加拉太人就有这样的毛病。这个保罗将因信称义的福音，将十字架的福音传给他们之后，有人就用那个守隔离守律法的东西混淆了那个福音的实质。所以保罗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 无知的加拉太人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这个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核心已经描画在你们眼前，描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他就这样问。但愿保罗的这些问话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保罗也这样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羞愧的。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为什么那么多别的东西会迷惑我们今天的教会？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被很多的东西所迷惑，成功神学迷惑着今天的教会。我们这边，我相信我们这边的教会，特别是北方的教会、农村的教会，这个成功神学相对的来说它的影响力还弱一些，但是在南方的教会、沿海的教会、深圳的教会，成功神学成了他们传讲的主要信息。你说可怕可不可怕？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不需要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我要躲过十字架，从神那里得到荣耀，得到祝福，得到祝福。我不需要过一个付代价的门徒生活，我只要从神那里得到祝福，我只要在世上获得成功，我一手抓住天国的门票，一手抓住今世的祝福，我两样都要，两样都要。所以有些慕道的朋友啊，说你们基督徒，这个，一说到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这个，很多慕道友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想的真是划算，今世来世都被你们给占去了。实际上那是对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误解。在马可福音那里，这个第十章说到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时候，那里边隐藏的那个属灵含义是我们很多人忽略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富翁，很年轻的富翁，有一个人跪在耶稣面前，他说他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承受永生。然后呢，这个他因着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由信心带出来的要求，他没有办法进入，既没有对耶稣的信心，也没有信心所能，更没有信心所能带出来的一个行为，就是什么呢？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这个年轻人听见耶稣的话，脸上变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钱财拖累了他们。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但是我们的主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认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注意这个字，这个得百倍的应许确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说出来的。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下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并且要受逼迫。这个在今世得百倍的应许里边有一个逼迫的应许，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常常忽略，很多讲成功神学的人绝不讲这个，只是讲你们在今世要得百倍，绝不讲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要经历逼迫。然后主才说，在来世必得永生，在来世必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这里这个百倍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
是
真实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不是让他的门徒在世上赚取，因着信了耶稣的缘故去赚取百倍的物质财富？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一个很奇妙的意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明白了这个意思，你的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当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以天父上帝为我们的父，我们众人都是父家里的儿女。以前我们为主的缘故撇下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如今我们进入了以天父为父的大家庭里边，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属灵的祝福何止百倍。你的房屋就是我的房，你的房屋就是我的房，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你的姊妹就是我的姊妹，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如果不这样理解的话，你想一想，主说得百倍就是没有说到父亲，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念，我们只有一位天父，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我们只有一位天父，但是我们众人都是主的儿女，你的房屋就是我的房屋。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倾尽一切来支持你，我可以把这个爱主的心做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如果你不这样理解，主说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一个人得百倍的母亲怎么得呀？有些人养活一个母亲还嫌多呢，你给他100个母亲，他怎么养活？这里明明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大家庭里边，我们真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把我们连接起来。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如何爱我的母亲，我也要如何的爱你的母亲。我如何爱我的弟兄，我也要如何爱你的弟兄。我如何的爱我的儿女，我也要如何爱你的儿女。因为在这里边，不是人的爱把我们连接起来，而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圣灵所赐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边的那个神的爱把我们连接起来。这是在今世得百倍的祝福。如果你以为我们得百倍就是去赚取百倍的财富，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任何地方有过这样的教训没有的，因为他在世上就是一个没有枕头之处的主，没有枕头之处的主。所以今天这些成功神学所讲的这些东西，我担心慢慢的会蔓延到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很多的教会。这个在海外有一些讲成功神学这个最著名的那些所谓的传道人，现在加州的有一个水晶大教堂，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那个人讲成功神学讲的头头是道，提出好多的理论，他鼓励人积极的思想。他说十字架是一种太消极的东西，十字架太消极了，好像一说十字架就是苦不堪言，因为他完全不明白十字架。他说你要积极思想，把十字架扔在一边。积极的思想，什么叫积极思想呢？积极思想，我举个例子，积极思想就是你比如你想要一台汽车，你要告诉神你要什么汽车，你要奔驰还是要宝马，你要说清楚，要不然神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你要黑颜色的还是要红颜色的，你要说清楚，黑色就是黑色。所以在祷告前就是主啊，我需要一辆汽车，奔驰黑色，几百型的，是320还是500？你说我要600，好，祷告清楚，这叫积极思想。韩国的赵荣基也是这一类的传道人，鼓吹所谓的积极思想。所谓的积极思想就是扭曲我们的信仰，把一些世俗的东西带进信仰，混淆我们的信仰，然后使众人离开十字架，以他们的肚腹为生。保罗说这样的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常常流泪为这些人祷告，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除了成功神学之外，你会看见现在还有很多别的神学，灵恩派的神学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 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异端出现，但是大多数的异端都是出现在救恩论、出现在基督论的问题上。有的人单单承认耶稣基督是人，不承认他是神，这是异端。有的人单单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不承认他是人，说耶稣基督所谓的道成肉身只不过是那位作为神的耶稣他的幻影，他的影子投射在我们的眼前，就是所谓的幻影说。耶稣并没有真的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是异端。在基督论、在救恩论上有一种，但是今天这些所谓的灵恩神学们、灵恩神学，他们很可能要在圣灵论上出现异端的。圣灵论上出现异端，那些满地打滚、那些口吐吐沫、那些抽筋的、那些狂喊乱叫的，当你说那些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把邪灵的工作当作圣灵的工作，你就是在亵渎那施恩的圣灵。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当你肚子里边充满了一切不属神的东西，说自己的、说主观经历的东西，你说那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是在亵渎圣灵，因为那不是圣灵。所以这些东西会败坏我们今天的教会，败坏我们今天的教会，这都是我们应该谨慎的。当然还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异端邪教，东方闪电各种各样的异端，那也是会败坏教会，但是那些还比较容易防范，因为他们的教训一眼就看出那是败坏的一些教训。但是有些东西似是而非，似是而非，弟兄姊妹，似是而非的东西是很难去辨认的，模棱两可的东西是很难辨认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在主至圣的真道上先把我们建造起来，求主的灵、智慧与启示的灵开启我们里边的眼睛，对一切错谬的教训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但是首先要求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完备的了解。当你对真的东西有了解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假的一眼就可以看出。当你对真的东西不了解的时候，什么是假的你两眼也看不出，三眼也看不出，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假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的。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教训，比如不信派的教训，说起来是很好听的东西，说起来都是很好听的，淡化因信称义啊，要慢慢的把这个信与不信之间的这个区别要取消啊，要因爱称义啊，因爱心称义啊，上帝就是爱呀、啊，上帝就是爱，他不会因为一个人不信就把他丢到地狱里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是突然死了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败坏教会，败坏我们的信仰，特别是在很多学大学的知识分子中，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中，这样的口号听上去很好听的，因爱称义，高举爱，高举道德，啊，多么好听的东西，多么好听的东西，但是这不是我们要宣扬的东西，不是我们宣扬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特别的警惕，都要求我们能够回到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全备福音真理，回到全备福音真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十字架的道理认识得清楚、认识得完整、认识得明白，一切假道在这个面前，十字架是一个试金石，试金石，一切假道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显出它的那个它的原型来，都会显出它的原型。你看那些成功神学的人，有时候他们也高喊十字架呀，他们也高喊的，但是他们高喊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受苦，他是这样来讲的。所以一到那个真正的十字架道理，他的原型就露出来了，他的原型就露出来了。那些灵恩派们也是一样，他们也讲十字架，他们也讲十字架，但是一到他们要宣扬自己的主观经历的时候，宣扬自己的主观经历，要追求神迹，追求这些次要恩赐的时候，那个十字架，那个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摆设放在一边去了， 还是放在一边去了。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绊脚石，他们走不过去的，走不过去的。所以十字架是验证这些各种教训的一个试金石，一个试金石。所以在成圣之路上，我们要靠着十字架才能走下去。加拉太人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出了毛病，偏离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这个福音真理的核心，所以他们就被迷惑了。他们靠圣灵入门，但是想靠肉体来成全。走成圣之路最怕的就是靠我们的那个肉体，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旧生命的残余，那个败坏性情所留在我们里边的残余来成全神的工作。如果是那样走成圣之路的话，保罗会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加拉太人受了很多的苦。以前我猜想，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也许加拉太人在最初的时候曾经为十字架的道争辩过，为十字架的道受过逼迫，后来被别的东西所混淆，以至于他们偏离了这个焦点和核心。然后保罗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主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受苦之后仍然没有进入十字架的真理，仍然没有吃定十字架的真理，那个苦受的可真是突然啊，可真是突然啊。我接触到很多的传道人，如今的光景就让我想到他们以前所受的苦都是突然，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因为那个主所许可的那个苦难的环境没有给他的生命留下真实的属灵祝福，突然受苦。所以靠着肉体来成全是成全不了的，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软弱的肉体去走成圣的路是走不下去。靠什么走？靠信心来走。我们靠信心成义，我们也靠信心成圣，靠信心成圣。但是靠信心成圣，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十字架又是靠信心成圣的基础，靠信心成圣的基础。在罗马书第六章里边，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第六章到第八章，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讲的因信成圣的道理。在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讲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罗马书这本书是真是非常奇妙，非常奇妙。我盼望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罗马书的道理。我们到时候从第一章讲起。五章这个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讲称义的道理，靠着十字架我们因信称义。在六章7章八章这三章里边，保罗讲因信称圣的道理，靠着十字架我们因信称圣。六章第一节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话是接着前边的第五章的那个内容所说的，因为那里说到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律法是外天的，律法之所以被赐下来被颁布出来，是为了叫过犯显出他的原来的面貌，让过犯显多。但圣经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五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讲到了神的恩典无限的超越人的罪，无限的超越人的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就是死亡。耶稣基督的恩典无限的超越 人的罪、过犯和死亡。所以在五章十五节那里说，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就是说，恩典无限的超越过犯，超越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所带来的那个死亡的后果，带来后果。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保罗的罗马书很有趣，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啊，始终是用那个辩论题在写，好像是总有一个人站在保罗的旁边，向他发出疑问，向他发出反驳，向他发出这个驳问，发出疑问，对保罗就不停地回答他的问题，有这样的办法写着。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提出问题之后，保罗回答：断乎不可。然后保罗说：注意，我们成圣的因信称义的起点，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我刚才讲到，我们是披戴着耶稣基督义袍走成圣之路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印记，带着十字架能力走成圣之路的人。但是在走这个成圣之路的时候，我们遇见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在罪上我们是已经死了的人。如果你身上穿着耶稣基督的义袍，在属灵的实际上你已经是一个在罪上死了的人，对罪你是一个死人，看见罪你是一个死人，罪不能再诱惑你，你罪对罪再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犯罪这个得罪神的那个愿望，这是在属灵的实际上。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能不能继续在罪中活着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